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神，也领受神的话语。教会真的是很丰富，还有这些年轻人可以为神去摆上生命。有时候我觉得在，像我在想，我坐在这边，在这边聚会传神的话语有什么作用？我就在想到圣经上讲的话，就是有时候要去剪去石头。我在想，我今天讲这个胜过律法主义，有点像是要剪去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石头，好，让神的工作可以继续的进展。来，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好吗？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请帮我们放下一页哈。来，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
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机会举行哀宴，是不是？啊，我选了我们教会的哀宴里面的一些菜，啊，那个，你知道这个哀宴在一起的时候啊，就特别的喜乐，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很宝贵的精神，我们共享食物，这个比在自己家里面自己吃还要更丰富，是不是？那还有一种精神就是恩典，就是如果有人没有带菜，其实我们照样也欢迎他加入。啊，那也没有什么限制，说你一定要带多少，你才能吃多少，是不是？大家都是在里面有个自由，那没有在计较的，没有什么规定啊。那这种气氛就是一种非常单纯愉快的家庭关系。在神的国里呢，爱宴的宴席这个观念是一直出现的。耶稣也用筵席做比喻，将来还会有天上的筵席羔羊的婚宴。那这个表示神为人预备了恩典，让我们来享用。有一部电影讲了类似的故事，叫做《芭比的盛宴》，是1987年丹麦拍的。他们就这部电影就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的外语片奖。他就在讲一顿筵席带来一个美好的、美妙的和好，就是又是美食又是心灵的祝福。在丹麦海边有一个清教徒聚集的小一个社群啊，一群人，那有一对姐妹，她们终身未婚，她们就奉献自己，承接了父亲所留下来的这一群这个社群啊，清教徒的社群，就带领他们生活很朴素，也很严肃，很单调。你知道清教徒就比较追求什么，所以尽量降低生活的享受。有一天就有一位法国的女子叫做芭比，她因为法国那边发生了政治动荡，她也失去了家人，她就孤身一个就来到这个村子里，这两姐妹就收留了她，她就住下来，就帮她们打扫啊、洗衣啊、收拾啊，就当作好像女仆人一样在家里面帮忙。她非常的温顺又很能干，就这样子服侍了14年。多年来芭比就保持一个习惯，她每个月都会托人在巴黎那边帮他买彩票。那么后来他就中了一笔很大的奖金。芭比本来出身，他其实出身是厨师，是很有名的餐厅，法国的餐厅的厨师，但他从来都不提过去的辉煌。这个时候他们村子里准备为这个死去的牧师举办一个生日纪念会，感念牧师对他们的带领。那芭比就决定说，我要亲自下厨，用一桌美味的这个食物哈，精致的高级料理，让这个所有让的村民来享用哈，来怀念我们的牧师。那你想村民听见了高兴不高兴？我们现在人都想很高兴哈，但他们的背景，因为他们是清教徒嘛，清教徒就很习惯很严谨啊，他们就觉得这美食哦，会不会是太俗世了，哦，会不会就引诱我们就犯罪了，去体贴这个口腹之欲。 那我们作为圣徒，我们是不是不要有这种口腹之欲，不应该去享受呢？所以他们中间就有一些这个意见了。那么巴比一番热情，可是呢，却在被误解的压力下，他就从巴黎运来高贵的食材、美酒、各样的餐具，用他专业的手艺，下一页啊，煮出一桌他们从来没见过、没吃过的那些菜肴。哇，他们看都没有看过，本来很拘谨，可是呢，一道一道菜上桌，哇，他们就开始哇享受烤鹌鹑啊、鱼子酱啊、香槟酒啊，他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心情就慢慢就愉快放松了。在餐桌上他们谈话，然后就开始提起当年他们两人之间的误会呀，他们就开始啊道歉宽恕。就在这样吃了一顿饭之后呢，哎，那些误解就逐渐化解了，彼此关系和好了。那巴比自己不求回报，虽然村民开始误解他，但是呢，他仍然慷慨付出，为这个小村子带来了和好还有美好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比起以前那种冷漠、那种疏离，谁都更喜欢现在这个样子。那巴比白白得来的奖金，白白的让村民来享受，有点像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常常都是被人误会怀疑，可是神还是赐给人恩典。中了彩票以后，村民都认为他应该，这下子他应该会结束他女仆的生活，回到巴黎吧。可是出乎意料，巴比为他们已经花光全部的奖金了，他也会没有办法再回去，他就继续留下来。恩典有时候像是筵席，白白给人，可是他的背后是爱，是一种高昂的牺牲代价。他像美食一样，很丰盛，很美好，带来灵魂的转化。所以我们在这边记住一个关键词，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不配得的，世界上稀有的。美国有位作家叫做杨斐利，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恩典何其多。恩典是我们基督教最宝贵的、最独特的一种核心的概念。我们基督徒不要让律法主义掩盖了恩典的特质，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比较是无恩的，比较习惯去报复、竞争、惩罚、排斥，不喜欢饶恕。那么他就在书里面说到，在当时曾经有个流浪街头的妓女几乎都活不下去，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呢？去教会求帮助啊。他就很惊讶的说，去教会我已经够痛苦了，你怎么还让我去那里，让我觉得我自己更苦更羞耻嘛。那他觉得去教会好像是苦上加苦。那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自己，是应该让人体验恩典呢，还是让人觉得被定罪苦上加苦呢？那我的题目叫做胜过律法主义，为什么要胜过？拿什么胜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来，第一点，耶稣说他是成全律法的精义。旧约律法哪里来？摩西上西乃山，是不是神就把律法传给了他？上帝亲口说的，摩西写下来。所以律法从神来，律法本身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是良善的，它是为了人规范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而定的。但是呢，人是有软弱嘛，所以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那律法是有短板，就是说它有不足之处，因为律法是个标准，没有人可以完全遵行，在律法里面人就觉得自己是被定罪的。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有短板的律法给人呢？律法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做的不完全，使人知罪。你知道没有法就不会不算犯法，就不能够定罪。律法使人知罪，人知罪，人才会知道人为什么需要救恩。所以律法有它的作用。在加拉太书那边是说，律法呢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律法我们当看它是一个好像师父， 这个迅猛的师父，这迅猛这两个字是从我们中国书经来的，就是说要教导初入学的孩童，迅猛刚入学的孩童什么都不懂，所以就需要一个师父，一个管家在旁边带着他。那这个律法呢，就像是这个管家这个师父一样，要把我们带到基督耶稣的面前，目的是要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来废掉，我是要来成全。请问你耶稣怎么成全呢？他自己第一个他没有犯过罪，律法的所有的要求他都满足了，他成全了律法的精义。那 有人问耶稣啊，说什么是这个最大的诫命啊？耶稣就说，你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还要爱人如己，全部的律法通通包括在这个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所以爱人这个是律法的最大的诫命啊，律法的精义啊。耶稣钉十字架，他就把这个律法的精义实践到最高境界，他把爱神爱人都做到最高的境界，他又满足了神的公义，又满足了神的慈爱。耶稣也爱人爱到愿意为这个不配的罪人死，爱到舍命。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最早我叫你们记住两个字，关键词是哪两个字啊？恩典。对，恩典。恩典从哪里来？恩典从耶稣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恩典和真理都是从基督耶稣来的。有一位宣教师从美国到台湾，傅立德牧师，他工作在台湾工作了40多年，在教会牧会，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我的先生能够信主，跟他传讲的福音信息有绝对的关系。他很擅长讲福音神学，他很喜欢问人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这么爱你？各位，神为什么这么爱你？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没有理由，就是恩典。上帝高兴，他就高兴愿意这样子来对人，不是因为人可爱不可爱。他的中文还真不错呢，他说啊，你如果知道神爱我们到什么程度，你会昏倒。不可思议，要昏倒，怎么会呢？上帝的恩典怎么会这么奇妙的临到我？耶稣带来恩典和真理，耶稣做给我们看，耶稣不用律法来要求人，他用恩典可以改变人，使人愿意遵行律法。好，我们来看看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一见到他，其实耶稣就已经知道他有一些不合律法的婚姻。耶稣应该跟他说的话就是，你是不是已经有5个丈夫啦？你现在有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哦，你要不要赶快悔改？请问你，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这句话会不会当场悔改？她都吓死了，她赶快逃回家里去躲着了。她已经本来就不敢见人了，现在这个当面指出她的那个最最最最不堪见人的那些东西，她还敢站在那里吗？她一定赶快躲起来。可是耶稣见到她说的是，请你给我水喝。第二句话说，如果你知道这个跟你要水喝的是谁，你会求他给你水喝，而他一定会给你水。你看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面没有任何的羞辱，几句话就挑起了他的兴趣和他对这个陌生人的信任，因为耶稣在用恩典对待他。另外一个人叫做撒该，撒该就是爬到树上要看耶稣的那个税吏。如果耶稣用律法对他，耶稣就是说，撒该，你是不是多收了税金啊？你赶快看看今天在这里有多少人是你骗过的，你是不是应该照律法赔偿他们？不是吧？耶稣是跟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子说话，你知道那个给撒该多大的面子啊？这位贵宾今天晚上要住在我家里，这个城里面那么多人，他居然要住到我家里。 耶稣完全没有否定他。还有一个人叫做彼得，我们都知道三次否认跟耶稣有门徒关系，因为害怕被牵连，他翻脸不认耶稣。等到耶稣复活后见到彼得，如果耶稣用律法对他就这样说，彼得，我是不是早就告诉你，你会三次不认我，你为什么那么不警醒，你太让我失望了。既然你都说你不认识我，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你知道用律法说话，每一句话都说得对，可是就会让人羞愧到抬不起头来。耶稣见到彼得第一句话说的是，彼得你爱我吗？耶稣完全没有定他的罪。所以对撒玛利亚妇人，对撒该，对彼得，对一切相信跟随耶稣的人，虽然这些人在律法上都达不到标准，可是耶稣都没有羞辱人，没有否定人，也没有定罪人。这就是耶稣他所带来的。但是第二点，我们人呢，我们却常常陷入律法主义。律法是良善的，你知道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会遵守律法，遵守律法字字句句，但是字句叫人死，他们还要额外加上许多的细节规矩，为了要守全，所以要加上细节规矩，钻牛角尖，以至于他们都变成了律法主义。耶稣重重的责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就陷入了律法主义和形式主义当中，因为他们非常有外在那些虚假的好行为，他们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夸奖，很在意别人给的虚荣，他们不在意神所给的荣耀，所以他的表面做的都是合乎宗教礼仪那些形式的要求，可是他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信仰变成作秀，做给人家看的。耶稣就讨厌这种虚假，自欺欺人。你要知道，律法是神定的，而律法主义呢是人为的。律法主义会有几个特征，一个是他注重表面行为，他忽略内心的动机，他不管我内心什么动机，我只求我表面做得很好看给人家看见。第二个，不知不觉他就开始骄傲，因为我做到了，我自以为意了。第三个，就靠着守律法我能够赚到得救的资格，就不靠耶稣，靠行为。所以加拉太书那边说，你们这些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坠落了。当时有人就觉得说，我如果要得救，我当然要有一些好行为啊，譬如说我要行割礼啊。所以保罗就警告他们，你们如果还要靠一些行为的话，不靠恩典，那你们这样做是与基督无关，因为你们在贬低了恩典。好像耶稣为罪人死变成多此一举，我们不需要耶稣我们也可以得救嘛。那从头到尾上帝几千年前在那里预备一个弥赛亚来，那预言耶稣啊出生，那不就是白忙一场嘛？所以这样的态度其实非常的在贬低恩典的那个价值。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陷入律法主义？我们大概不敢否定耶稣，可是我们很可能倾向律法主义，因为在我们的天性当中，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律法主义。譬如说，我们非常看重行善，人家很喜欢讲修行，对不对？强调道德。你看世界上哪一个宗教不是在讲这个？你要修行，修行，修行，修炼，到了某个程度，你就可以达到那个境界，进入的那个什么境界？得救的境界，或者是成佛的境界。那我们也都有时候会赞同，觉得那个人不错，那个人应该得救。其实在我们里面多多少少还有那些律法主义的一些毒素没有清干净，我们不容易承认说恩典，我们得救都是恩典，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行善。第二个呢，我们会用行为跟心态作为对比。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在那里看行为，我们用律法主义对待别人，也对待自己，拿着放大镜看别人，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对，你看别人这样子，你看自己这样子，我跟你讲，这都会带来很大的痛苦。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你真是丢脸，考得这么差啊？看一下行为嘛，哈、啊，你年纪这么大还不结婚，害我没面子。那你都不像某某人，你看人家多有成就，人家多体贴。你如果这样子做，我们很容易说，你如果这样做，上帝不会爱你。好、哦，小心哦。刚好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你做对做错，上帝都一样爱你。这句话我们敢唱出来吗？这跟我们本性实在是有一点违背，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对，我对了，上帝就爱我。所以我们说，你如果这样子做，上帝就不爱你。或是我们说，我就应该这样子，上帝，我才会像基督徒。我们谁敢说自己在行为上达到满分呢？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向着标杆直跑，谁都不敢说自己做到了。所以行为并不是全部，因为上帝有时候还看到我们内心，看到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好，再来，要求跟欣赏。好，你看，要求啊，就是常常都觉得别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又没有做到什么。或是要求自己，应该就是在那里要求别人达到我的标准。夫妻关系会紧张，亲子关系不好，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一方常常用你应该这样的态度来说话。你活在要求当中，你对人对自己都没有办法放松下来，不懂得欣赏。要求多了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的挑剔，好像批评挑剔才是正常。其实批评挑剔到后来变成非常的苛刻，非常的严峻，而苛刻严峻你从来在耶稣的身上找不到这种品质。没有人喜欢被苛刻严峻对待的。第四个，规条跟人。我们的眼中有时候只有规条没有人。有没有遇见这种人？哦，看他认为的原则最重要，在家里面清洁整齐最重要，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每一个人都要来守规矩，好像人变成是为规则而活，规条很多，条条框框，缺乏一个弹性的空间，常常都害怕自己又犯错，也规定旁边的人不能犯规。如果特别是在家里的话，你知道那种家的精神有时候是一种自由自在嘛，安全嘛，家人在一起是舒服嘛。家的精神不在于清洁整齐，你要怎么样让家更有味道，你要去想想看到底是人重要还是规条重要。所以以上行善啊，行为啊，要求啊，规条，这说起来都是很有理，可是你真的如果在这个里面以这些为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非常冰冷的，非常沉重，非常生硬的。你想一想，当你回家的路上，或者是你要跟某人见面，你是脚步很轻快呢，充满期待，还是你很想要躲开？当你接到某人的电话，特别是上层权柄的电话，你是高兴呢，还是沉重？为什么有些人说话让你如沐春风？为什么有些人说话让你如坐针毡？那为什么年轻人如果有机会有选择，他都宁愿去外地读书？这里面的情况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律法主义 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家长是这样来对待。如果你犯的错误是损失大数目的金钱，弄丢一笔钱啊，投资失败，请问你敢不敢跟家人讲？你讲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你的家人让你有安全感，你是犯了错你敢说，那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幸福。孩子在外面闯了祸，他是不是他那天他只好去躲在同学家不敢回来呢？很有可能，因为他的父母用律法对他，只会用律法来责备，他承受不起，所以他宁愿去躲避，躲在人家家。家能不能给人安全感，就是在看到这种碰到大的挑战的时候，你看着家人之间是增加你的力量，是帮助你解决困难，还是家人会让你更决裂， 更分离？那这个跟律法主义有 很强大的关系。我年轻的时候，父亲每一天晚餐就开始桌边谈话，孩子很多，一群人围在桌边都不可以走，不管你功课有没有写完，你就留在桌边，然后大家要听他讲话。一谈他就谈很久，他要谈的都是你要怎么做才对，别人都可以做得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哈，那听啊听啊，每一天重复如此，差不多哈。啊，如坐针毡，都在讲行为，要求责备很多，肯定欣赏不多，所以那会给孩子的一个阴影，就是我很糟糕，我都是达不到他的要求，感动也不多。 可是有一件事情确实感动了我，永远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都 骑单车骑脚踏车上学，因为也没有公车座，也没有那种公车路线嘛，所以只能够骑单车。单车就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一个周末我们去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在我们的市中心的会议厅里面，我去了，可是去晚了，到了以后就匆匆忙忙把车子塞到一个缝，之后停了车，我就跑进去，我就没有锁车。等我居然会出来之后，我怎么样都找不到车子了。我最后不得不承认，大概我的车子就是被人家偷走了。我就吓死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打电话回家说，我没有办法，请你要来，我父亲要骑着摩托车来把我接回家。所以知道车子被偷到回家那段路上那个时间，我在里面心中不知道多大的自责、愧疚、恐惧，我说我一定会被骂惨了。你知道虽然那个车子不是新车，可是买一部车子一定也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嘛。可是那天我坐在摩托车后面看着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回到家他也一句话都没有提，到那以后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情了，实在是令我很难忘。我应该在他晚年的时候跟他聊一聊这件事情，而且要感谢他才对。他没有怪罪我。你知道有几种律法带来的态度结果，就是第一种就是怪罪，怪罪是免不了的，错了其实应该承受责备，有些人是一点责备都不愿意接受，那也太玻璃心了，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可以怪罪，我们也可以接受怪罪，但是下面三个都不好，否定人格是不对的，当众羞辱是不可以的，定罪贴标签，把这个做错的 罪名变成是他的标签了，贴在他的头上，一辈子这个人就等于这个罪名，这个是不可以的。否定、羞辱、定罪，在这个我们的社会上，在职场上，在这些社交平台上，是不是到处都见得到？人很习惯、很喜欢用这些方式。我们很难说、哦、我们可以改变外面这些社会的习气啊，人与人之间说话的态度，我们很难去改变，但是我们至少要 开始在我们的家中，要建立一个这种合神心意的一种相对待的模式。绝对不要否定、羞辱、定罪别人。那难道我们不应该讲规则吗？耶稣可没有因为带来恩典，他就降低他律法的标准哦。耶稣对于门徒，耶稣的要求很高的啊，高出律法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3章那边说，凡他们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耶稣仍然尊重这些规则、律法，所以耶稣就这样子教导他们。耶稣告诉他们说，凡是有吩咐古人的话怎么说的，你们都要遵行。那好，来我们看看经文，有吩咐古人的话，那就是指的是律法，但是耶稣的标准更高。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的标准。好，所以你看看他这样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摩西的律法是这样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的意见，耶稣的标准，不可以什么，不是不杀人而已，是不可以向弟兄发怒，凡是骂弟兄，骂弟兄下面我都没有写了，骂弟兄是白痴啊、废物啊、蠢材啊，这样的话都不可以，因为你在那轻视人，你辱骂了人，你就像杀人一样，因为你把他的心给杀死了、所以这个不可以。再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只是我告诉你们，好，不可起誓，耶稣的标准更高，因为一般人觉得说，我没有违背誓言，我合格啊，我是对的啊，但是耶稣的要求不是，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非常真实，像启示一样那么的慎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这样说每一句话，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所以你为什么还需要启示呢？耶稣在针对的是我们日常说话的习惯，不是说的法庭的启示那种、日常说话你不要把启示常常挂在 口中，因为那表示说你不起誓说的话就是假的了。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耶稣的标准比律法更高，所以难怪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律法主义和形式主义，因为虚假自欺欺人。你要非常真诚，你要活出的是律法的精义，超过那个律法的字句，这个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可能做得到吗？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是有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的心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尝到神的恩典，心被恩感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人跟人之间是关系，在我们要求人改变行为以前，一定要先得到他的心。你得不到他的心，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行为。耶稣给人恩典，耶稣赦免人，告诉人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耶稣知道神的旨意多好，多么美好，对人多么有益处。可是人怎么样是从一个悖逆神会到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呢？你看耶稣来得人的心，耶稣不会翻旧账，耶稣不会碎碎念那些事情，而是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肯定人，他看我们是这个他重价买回来的宝贝，他会爱这样的属于自己的人，而且爱他们到底。前面说的那位牧师，富利的牧师，他说神跟我们的关系并不是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你尝到神的爱，你才会乐于顺服神，你才会喜欢读他的话，你才会愿意照着他的旨意行。但是呢，我们因为有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毒素在里面，我们都喜欢用律法看，我们觉得我达不到神的要求，神大概很讨厌我。可是神是在用恩典的眼光看我们，他觉得我们好有价值啊，是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都是值得被改变的人。你只要在基督里，你就有可能改变，变成新造的人，像耶稣。现在还在施工当中，还没有完成呢。我们的耶稣不定我们的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我算是义人，十全十美，我永远不定你的罪。真的吗？我们在旧约雅各书里面就看到，当你用爱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雅各书里面是这样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你当有爱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的时候，你用是这样子的眼光。所以我们看自己，我们用律法的眼光，我以为上帝也用律法的眼光，可是上帝在用恩典的眼光看我们。所以耶稣来释放我们，要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中，活在他的爱当中，不要活在律法当中。有一个叫做 Roy R.J. 的美国人，他的父母呢，当时都在教会做儿童牧者，因为他那个教会是很有规模的教会，所以儿童事工还有专门的牧者，他从小就是去教会的。他才四岁的时候，他就会跟妈妈说，我想把我的生命献给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天他们在他的外公的家里，屋子里面因为还有其他的家人在那边，很多声音吵来吵去，妈妈听到他讲这句话，妈妈很认真的对待他，妈妈说来来来，把他领到浴室，浴室那边没有人嘛，所以我们跪下来祷告，妈妈就领他做了那个祷告。他就这样子一直在教会成长，就在教会的儿童的教会的当聚会当中，他就做敬拜团主领敬拜，在台上会分享信息，从小就参加了很多的营会，他很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美好。十二岁的时候去一个营会，哇，这个聚会当中神的同在很丰富很丰富，很多孩子在里面都感动流泪，牧师就在台上就在当众叫他的名字， RJ 你在哪里呀？请你到前面来。他跑来前面，牧师就按手说，上帝要我为你祷告，因为神正在呼召你。所以他十二岁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后来他进到高中，在学校开始打橄榄球，跟一群队友们在一起，哇，他的球越打越好，受到的关注也很多。你知道美国那种学校的，那你要成为球队员被人家关注的，那女孩子也跑来找你了，是不是？哇，就开始越来越骄傲，开始呢交女朋友，看色情片，沉迷在其中。他开始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会痛哭流涕，很羞愧，跟神认罪， 可是他又摆脱不了，所以他就麻痹了，他就继续做，他就开始对父母叛逆，开始听一些乱七八糟的音乐，以前都听敬拜音乐，现在都开始乱听，听那些乱七八糟的音乐，成绩也很差，上不了大学，他就决定要去学这个，要去做消防员当然那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他只是说我之所以想做消防员，因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把我自己奉献给神，但是呢我要像约拿一样，我要逃避神，我就故意去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他就去消防局工作了，跟一群人在一起喝酒，周末就是 party 乱搞男女关系，这个时候的他人生越来越混乱，他已经再也不会有罪疚感了，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碰巧有一个周末他就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讲员正在台上讲诗篇，他的心就开始想念神，想起过去神曾经怎么样的跟他同在，在教会中的侍奉多么的甜美，他就想想我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邪恶，这么冷淡，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那天聚会当牧师在呼召的时候，他也跟其他人一样跑到台前来，台前站满了人，牧师为他祷告，他想神一定要拿一个闪电的棒子敲他一把，就他没有想到上帝是用很多很多的爱把他整个人都淹没了，上帝没有当场惩罚他，没有愤怒，神好像在对他说，孩子啊，你迷路了没关系，你现在被找到了，你回家了。所以神真是不可思议，他犯了那么多的罪，神就立刻原谅他，就真的像圣经里面的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浪子一回头，父亲居然是这样子用爱来拥抱他。过了几天他就在浴室里，记得小时候他四岁的时候，那时妈妈是带他在浴室祷告，他那天在浴室里面，他就觉得好像一直里面有个声音，神好像感动他出来全职侍奉，他就问神说，你是不是要真的回到当年的那个呼召啊，你真的要我出来全职侍奉吗？因为他的内心很羞愧啊，很内疚啊，你上帝啊，你确不确定啊？那么他这样子问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他的浴室里面就摆着一本圣经，什么时候摆的他也想不起来，而且那个圣经刚好是打开的，就这么碰巧，他想打开是打开在讲什么，他就往下一看，一句话，耶和华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在说什么，他就往下看，那个是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若回心转意，我就让你重新侍奉我，你若说有意的话，不说无意的话，就可以做我的发言人，百姓便会归向你，但你不可归向他们。他太震撼了，神的话居然就这样子的切合他当时的问题，回答了他心里面的疑惑，之后一件一件的事情上帝都让他看见，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可以辞掉他的消防局的工作，然后他心里面那么渴慕读神的话，天天在 家里狼吞虎咽的，这个狼吞虎咽的在读神的话，教会的牧师就邀请他说，你来教会的健身房工作，教会经营一个健身房，让大家来当会员参加啊，来运动，所以他说好啊，去健身房工作，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听敬拜音乐，每一个进来健身房工作这个运动的人，他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就开始在健身房开查经小组，带着他们祷告，为他们做赶鬼医治，然后有人要去非洲宣教，哎，他有机会就去了非洲，在那边他重新又被神调整，哎呀，他的灵整个苏醒过来，但是神叫他说，你要回到美国去，要唤醒美国的教会，因为教会在沉睡，他回到美国，回到家，用他父母的家开始做一个聚会点，他就叫做苏醒，他的工作叫做事工叫做苏醒，神就把人带到这个聚会中，他去找他以前那些吃喝玩乐的朋友，把他们找回来在家里面聚会，哇，这个聚会里面就得到了许多的人，有些人他也把自己奉献出去 做宣教师，为神结出许多的果子，就正像耶利米书说的，我让你重新侍奉我，你口说有意义的话，不说无意的话，你就可以做我的发言人，百姓便会归向你。神的恩赐和选召真是没有后悔的，这个浪子尝到了天父的恩典，你相不相信现在的他比他十二岁堕落之前他更懂得爱神，因为他尝到了神的恩典，恩典给人力量，不是行出律法而已，而是能够爱神爱人。 律法不会给人力量，但是恩典可以，因为恩典可以把我们从污泥当中拉出来。人被爱激励了，才能够行出律法的精义，才能够荣耀神。八月二十日发生一件事情，我们一般很多人称他是最仁慈的法官 Frank Caprio 去世了，全世界许多人悼念他，大部分人其实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网络上见过他的法庭视频，就非常的敬重他，欣赏他。他曾经在他的母校的一个毕业典礼上致辞说，在我法官的袍子底下，我佩戴的不是警徽，而是一颗心。他确实用心对人。我们来看一个三分多钟的短片，他在法庭上面怎么样审理案子哈。希望那个字幕大家能够看得清楚，请帮我们放出来好吗？他是市政法官哈，审理的也不是什么刑事案件，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社会纠纷，那其实很无聊的交通违规案子哈。来，
八岁老人的去世竟然引发数百万人的网络集体哀悼，州政府甚至为他降半旗。他是谁？他的一生有哪些传奇故事？有哪些感动世界的暖心时刻？大家好，我是远山，欢迎来到新视野故事会，听我们来讲新闻背后的故事。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满头华发一身黑袍的老人就是弗兰克·卡普里奥，他是美国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政法庭的首席法官，也是一名网红法官爷爷。这位法官对当事人的不幸境遇总是充满了善意和同情，感动了无数网友。然而不幸的是，8月20号，这位善良的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终因胰腺癌去世，离开了我们。与90岁老人的对话。通常来讲，人们对法官的印象都是铁面无私的，一丝不苟的，法官的判决也往往非黑即白。但在卡普里奥的眼里，站在被告席的那个人究竟是在怎样的生活处境下违反了法规，这事儿啊，远比当事人违规行为本身要重要得多。因此啊，卡普里奥经常做出富有人情味儿的判决。一次，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来到法庭上，这位老人表示自己超速时正在开车送妻子去医院，而自己已经30多年没吃过罚单了。
I was driving my wife over to the hospital on Blackstone Boulevard, and you have to take a right there. So I guess I speeded up a little bit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I haven't had a ticket in, I don't know, 30 years or something. So it was, you know.
老人告诉法官，他今年已经90高龄，妻子也已87岁，两人已结婚60多年，膝下有3个孩子。
Next month, he's going to be 90 years old.
He's saying next month that you're going to be 90 years old, sir.
Yeah. How old is your wife?
My wife's 87.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married, sir?
Yeah. Oh, now that's a tough one. 67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ow many children?
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sir?
I have three.
Three. Now, do your children know that you're becoming a hot rodder?
I don't drive very fast, no. I couldn't believe I got a ticket.
面对此情此景，卡普里奥先是假装给了老人一个缓刑，幽默地要求老人20年后再来法庭报到，然后大家赞扬了老人与妻子的和谐婚姻，90岁高龄仍在照顾自己87岁的妻子，并最终撤销了该案。
Put him on probation for 20 years.
Inspector Quinn is going to put you on probation for 20 years.
Yeah, I'll probably make it. Yeah, okay.
We want him to report back here 20 years from now.
From 20 years from now, you have to come back in.
Oh, okay. No problem.
And we'll both still be here, too, at that time.
And what impresses me is that he was driving his wife to the hospital.
Yes.
He's still taking care of his wife at 90 years old. They've been married over 60 years. This is a great American story. Good luck to you, sir. The case is this.
看到吗？这个法官啊，本来真的是这个通常交通违规的案子其实是很枯燥的，是不是啊？那大概是缴费有困难、有冤屈要申诉的人才会上法庭嘛。他却把法庭变成一个这么感动人、改变人的地方。这个开庭的记录 录下来是在电视台上播出，表示他们的司法透明，也是教育人民要人们要守法，教育性的节目。他的儿子决定把这个夫妻的短片上传到 YouTube 啊这些平台，没有想到点击率很高，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受欢迎？你们也看得出来，幽默感，关心人，这么多人喜欢他。你知道二十几年前台湾也曾经拍了一部法庭节目的片子，非常受欢迎，叫做包青天，后来也风靡了中国香港东南亚，打击罪恶，伸张正义，大快人心，可见人心渴望公正嘛。但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模式就是把人二分法，好人跟坏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看戏的都是好人，恶人呢一定不是我，打击罪恶打的又不是我，我在旁边只要呐喊加油。可是这个法官处理的不是二分法，坏人好人，任何好人都有可能是违法的人，违法的人也可能是你，也是我，也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他的案子给我们很有很亲近很接近，我们不是旁观者。那他为违法的人减轻罪责，显现了恩典，他也重新塑造那个法官的形象，不用高高在上，也不用咄咄逼人，也不用得理不饶人，他是关心这个人，肯定人，定罪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他关心的是这个人，法律条文也不是他手中的棍子，他不会用这根棍子来打人，他告诉人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你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你要保护别人的安全，所以他也要人负起这个违规的责任，有时候为他们减低那个罚款，有时候他是用别人来捐助的一张支票来代替被告的付出罚款，因为被告很经济有问题，所以他就把一个冷酷的法庭就变成一个温暖的地方，把定罪的工作变成给人机会的一个转机，他把恩典跟法律融合在一起。所以法律本来是为了惩罚，可是呢很奇妙，他这样子来运用之后，你会发现反而好像变成法庭是一个给人新的开始和希望的地方，让人体会到恩典的力量。神看我们都是重价买回来的宝贝，法律是律，神的律法是为我们设的，我们并不是为律法而活，神不会给我们一套律法叫我们在里面挣扎啊纠结，然后做不好，然后上帝来羞辱我们责怪我们，神不是这样的神。耶稣他能够体谅体恤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但是他知道我们不是存心悖逆，所以他给我们一句话真的是非常让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不要害怕他责怪，我们就抓住说神的话，只管啊，只管，你看这个只管是不是非常的有鼓励，督促我们不要迟疑，不要定罪，不要怀疑，就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因为他愿意来给我们连续给我们帮助，是不是？神要求我们行出他的标准，但是神同时也供应我们，神 不要我们听了他讲的话，我们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要胜过他们，哇，我们就来更守规矩。上帝不要我们，因为我们害怕进不了天国，就更在那里努力。我们是要学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是在挫败，是我们挫败当中尝到说，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要来得他的赦免，然后呢，我们来倚靠神，我们求他来帮助我们，他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这样来求他给连续给恩惠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管子就接上了那个源头，里面就开始有爱的力量，那个力量是从里面涌出来，是流出来的，不是挤的。你知道挤的力量大还是流出来的力量大呀？流出来的更丰富，是不是？上帝要求，耶稣要求我们行出来爱神爱人，这个是要我们去跟那个源头接上，这个行律法不是重担，而是一个生命的流露，这条路就对了。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只靠外面的行为达到标准，不是，而是在我们的里面跟这个源头连在一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律法使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靠着它我们才会有这个力量行出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好吗？我非常喜欢今天，有没有？有没有诗歌？是不是有回应歌？ 有吗？有回需要？需要啊？对，好，深不哦，对，深不见底的爱，很好，这首歌。
我们用第二首来回应，感谢主，真的是多么爱我们，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像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所对所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像在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
神，这样的爱真的是在别处没有的，恩典像繁星一样多。主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咒诅，也脱离律法主义的捆绑，让我们来学习依靠你，让我们尝到你恩典的滋味，我们就不再靠行为来夸口，乃是渴望让你来掌权，让你的爱来更多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越认识你，越渴慕亲近你，越亲近你，能够越像你，超越律法，不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而是流露出你的馨香之气，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领受神的祝福啊！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我们谢谢荣美传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分享，这一份的谢礼，谢谢荣美传道。我们教会呢，今天的主日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前面有祷告的同工可以为您来祷告服事。等会在我们后面厨房呢，也会有我们爱宴，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吃午餐。1:30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经历神祷告会。愿神祝福大家在接下来一周的当中，天天都能经历神丰盛的恩典，满有平安和喜乐，并且能够把这一份的祝福传递给更多的人。好，我们就在这边，下周见。寻求，我就必定寻见。
多的寻见你，我就